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请语及注意事项。
Hey, baby kiddo。
大家好，欢迎收听 Hey Libby Kiddo， 我是维尼。今天同样是请 Wilton 来分享更精彩的部分，还没分享完的这个富国岛的行程，所以我们先欢迎 Wilton。
嗨，大家好，我是 Wilton。
对，我们刚刚停机的时候稍微聊了一下，感觉他那个情绪要出来了，我说等一下等一下先停，我们把这个放在录音里面才不会放下麦克风讲得很好结果精彩的全部都没有录到。
是是是，
所以我们上一集除了介绍富国岛，讲到了 Wilton 从第一天带团一早开始凌晨起床搭飞机到了富国岛，第一天晚上9点多10点回到饭店。那回到饭店以后，在那边，因为上集其实一直我在讲说有个征兆发生，但是哦，原来这个征兆是发生在晚上出现在饭店里面，到底是发生什么鬼故事吗？还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好，那其实第一天回到饭店的时候，我就在整理我的东西，那包含我就觉得第一天领队旗有点怪怪的，那我就在整理领队旗。那时候一把领队旗打开的时候，领队旗居然断成三节，
这大胸罩欸，
超级大胸罩。我这个领队旗杆用了很久，至少也有5-6年以上，那居然就直接给我硬生断成三节。
可能用了太久锈掉了还是怎么样？
应该是锈掉，但是在第一天又是这个很节骨眼的上面断掉，我觉得就是一个很不好的征兆啦。
那你后面几天还有领队旗可以用吗？还是就没了？
后来第二天的时候我就没有领队旗可以用，但我有跟导游讲，看导游能不能借我，所以后来导游有伸出领队旗杆给我啦，所以后来还是有领队旗可以用的。那当然我同时也有跟胡志明的导游说我的领队旗断掉了，所以到时候我去富国岛的时候，导游又给我了一个领队旗杆，所以变成富国岛导游给我一个，胡志明导游给我一个，所以我又得到免费的两个领队旗杆，所以这还好。
就是带团操作上面都顺利啦，就是都拿得到旗杆，所以在带领大家行走到各个景点，大家都看得到领队旗，
都看得到。
只是那个就是我们有时候会讲，我们在不管做任何事情，包含像是有些比如说工程师会在机器上面放绿色乖乖，那个一样的道理，是总觉得什么不顺又发生了这个事情。以我们目前结果论来讲，它真的是一个不好的预兆。
对，
因为后面开始越来越多事情在不断爆发出来。
没错没错，
所以到了第二天开始，我们的客人们或是导游们还是整个行程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好，现在要讲第二天的时候了。第二天一早当然就是吃早餐，吃完早餐就集合。那我们第二天的行程是去这个动物园，上午的时候是去动物园。
是个什么样的动物园啊？
它是富国岛上面一个珍珠集团盖的动物园。那这个动物园里面呢，它大概分个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一般动物园区，那它就很像木栅动物园，里面会有可爱动物区、非洲动物区。那非洲动物区里面有大象、骆驼，那还有鸟园，还有爬虫馆，还有个地方是秀场喂食秀等等。那另外一个部分呢，是必须要搭乘游园车去看一些凶猛动物区，比如说有狮子、老虎、黑熊、犀牛、羚羊，这些比较有危险性的，让我们是搭游园车去绕这个动物园。那动物园主要就是分这个两个部分，那里面比较特别有名的就是狐猴啦，因为如果你们有去看 YouTube 搜寻的话，可能会看到狐猴这种动物，台湾比较少看到。那它的样子蛮可爱，那它的手掌有5根手指头，所以它会跟你握手，对，就蛮可爱的。那这个动物园呢，它其实很新，那你也想想看，富国岛要从一个荒地盖个动物园其实很不容易，这必须要有集团的赞助。那里面就是珍珠集团，它用很多艘船 去这个非洲把动物直接用船载过来，包含连黑人都载过来了。
为什么把黑人载过来？
我跟你讲，我真的不夸张，你要进去这个动物园之前，你就会看几个非洲土著在那边打鼓然后跳舞表演，你会觉得哇靠，你来到非洲吗？里面的动物都是从非洲原汁原味直接运过来的。
是这么的用心。
对，真的很用心，真的很用心。
是，所以动物园逛起来是一个蛮舒服而且有特色，这些动物在我们亚洲国家是不容易看到的。
大部分其实台湾都有啦，只是有少部分可能台湾是没有，像狐猴的话台湾就比较少看到，但大部分台湾都有，比如说犀牛、长颈鹿、黑熊，这些其实都是台湾就有的动物，但是就是一种体验啦，一种体验。
所以你带着大家去，他们应该也会喜欢这些动物吧。
我跟你说，这从头到尾都是展览，因为从下车的 那一刻开始，他们是走放射状的。
放射，我们团体不是一团人一起走吗？
没有没有，就是队伍拉超级无敌有够长的。因为我们的带团做法，一开始下团之后发完门票，我们就会大家去看时间，如果时间刚好 OK 的话，我们就会先去看客人，看一个动物喂食秀。
嗯，看个表演。
对，看个表演。但是这个表演缺点就是他也是讲越南文。
哦，但是有些各国东南亚动物园表演，你虽然听不懂的语言，但是你看动作看动物，
对，就你大概
还
是
还行啦，
还行。像他们就有那个鹦鹉比赛啊，然后鸟类喂食啊。鹦鹉比赛就是会有一只红的一只蓝的，然后可能就比赛套圈圈啊，或是丢球啊，丢篮球，大概跟各国有点相似啊。那当然这个表演半小时之后呢，我们就整队让大家去上个厕所，上完厕所呢，我们就要直接带大家走到搭游园车逛凶猛动物区的地方。但也就是这段路我走得好辛苦，因为沿路上我们大概要走个十分钟左右到那个搭车的地方。原先是想说带客人到搭车的地方，再跟客人就是说自己慢慢逛回门口，
就是搭完车以后就自由活动，看几点再集合。
对，
那这一切都很合理啊，该看表演的先看，才不会客人说到哪里我看不到，然后游园车也一起带完了再自由逛，那就 OK 啊，没有问题、啊、
看似很简单。
对啊，
但是当客人都不会跟着你走的时候，就是队伍拉很长然后又各自去拍照的时候，完全导游走导游的，客人走客人的，那就是一场灾难。
那没有当机立断，那我们就现在马上自由活动。
没有，因为我们还是会带客人去坐这个游园车，
因为游园车是行程有写到的。
游园车行程有写，
因为像我自己目前带团去中越惠安古镇这边，因为古镇很多人想去逛街，很多人想拍照，但是可能行程写说我们要去日本桥，要去广照会馆，要去古宅哪边哪边的，那一开始导游都会先带着大家去玩这些地方，但是就会变成像 Wilton 一样，客人有些走到别的地方你要一直赶他们。所以现在我都跟导游讲说，我们先到集合点约定好，比如说两个小时后六点这边集合，那接下来我们会带你们到 ABCD 这几个点，想跟的跟，不想跟的就视同自动放弃，你们就自由去逛没有问题。这样子不然领队在后面赶人赶得很辛苦欸。
是，但应该是说导游的经验可能也没有到这么的丰富，因为你要知道我们来到的是富国岛，对于很多导游来说这也是一个比较对他们来说比较新的景点，带台湾团的次数也没有这么多，他们可能没有想到这一块，那当然他们也没有想到这一团会这么的不受控制，
而且导游走在前面不知道领队感的辛苦，所以这种话就是先集合再开始走景点，其实大部分是领队提出来的，导游其实我遇过没有导游会先这样子做的，
比较少。
对啊，
所以当然导游就说那就走在他就走在前面，然后带客人要去搭游园车，那我当然是在后面压队嘛。哦，那个有够辛苦的、哦、因为客人会左边东跑一个右边东跑一个，然后就一直在那边拍照，其中有个大哥他真的很夸张，他拍照功率是iPad Pro， 然后是那个最大萤幕 12.9 寸，
哇，那个拿了拍照很累。
我跟你讲，他就拿那个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然后他就比如说看到那个长颈鹿的装饰他就请客人去拍，然后看到什么什么草很漂亮花很漂亮就去拍，拍很久，然后我就在后面赶他，然后我还很好心的跟他说这部分 可不可以就是请你先跟上我们队伍，因为我要带你们去坐这个游园车，那之后给你们时间拍照，那如果你走太慢的话，我可能会就是你会跟不上队伍，然后你可能你会迷路。那我刚刚讲完之后他居然呛我、欸、
他有什么好呛的？
他呛我说如果我不见了就是你的错，因为你没有把我带好。
那你要在他身上放个 AirTag 才比较好找到他。
但是这也是我带团很久这么多年来我第一次被抢、欸、我第一次碰到这么无理的客人说如果他因为走得慢而不见是我的错，但是他明明就是因为他拍照走到最后面他又不跟上队伍，他故意不跟上队伍，然后他又怪我说如果他迷路的话是我要负责。
对啊，今天不是因为你行动比较不方便，我们整队又走得太快导致你跟不上，就是我们团体大家要尊重我们团体，现在要先去哪里请先跟着走，而且这个行程是会在后面放自由活动，你自由活动时间爱怎么拍再来怎么拍就好了嘛。
对啊，那我就也无解啊，那我就只好慢慢的跟在他后面。说真的，因为我们从看完秀场的地方走到那游园车其实路程有一段，我说了嘛差不多要走十分钟，那如果这万一中间有很多岔路他们没走对的话，他们真的有可能会在里面迷路，因为里面的指标都是写英文，那当然长辈他们对英文可能看不懂，所以我就还是只好跟在他后面顺便捡那些落单的人。那当我走到一半的时候，我就看到一群落单人排在一个奇怪的游园车的排队的处。
奇怪的游园车都代表不是你们原本要搭的游园车？
不是不是，园区有另外的地方是搭高尔夫球车，可能绕动物园。那我就看到有一些人排在那边，我就跟他们说不好意思你们排错了，我们应该是要往那个方向走。欸，你知道那客人多凶啊，啊就是你们导游一直往前走我们才会跟丢，我们才会排在这边啊，
因为你们没有跟上自己落队了啊。
对，你知道他们第一时间不觉得自己有错，他们一味就说我们走太快，但说真的导游他的年纪其实跟他们差不多。
哦，有这么年长的导游？
有有，是个老导游。
所以他的走路速度以你的观察他没有走特别快，他是正常的带着大家走。
真的，你想想看年纪相当，然后举个领队旗，领队旗很长啊，然后一定都看得到，为什么就是你会排错？那当我纠正你的时候你居然是先凶我。
就但至少还好你有跟在后面，不然他们就消失了。
对，还好我在后面慢慢的把人捡捡过去。
还好你认得出来，因为40个人又包团，其实对我的角度来讲到第二天我不一定能100%认出所有的人呢。
这个就是领队的本能啊，就是你第一天的时候要赶快大概熟悉客人的面孔，看他们是大概长什么样子。
对，可是包团呢又是年纪都差不多，其实很难认的，这个超有挑战性的。
对啊，所以就有的时候领队要有这种认脸的功力啊，因为很多客人都会到了第二天就觉得我很厉害，为什么认得他们，然后我就说哦，因为我第一天有大概记一下你们脸，然后记一下你们的服装穿着啊，
服装的能记到第二天就完全不一样了。
记一下你们背的包包，背的包包，
我没注意过他们背的包包欸。
因为有的时候客人背的包包可能是特别的样式，我就会大概记一下。
但是你不怕他们换包包吗？
哦，有的时候可能会换包包，换包包的时候我也会知道啦。
就是我自己大部分认脸、认长相、认组成，比如说一家四口，两个男孩，一家三口，什么什么的这样子。但是当真的包团，然后年纪又差不多，我自己有一次经验是带去柬埔寨，那一团将近30个人，大概有2/3都是夫妻，然后夫妻的年纪都差不多，所以老实讲我到了最后一天回到行李转盘，我无法把所有的夫妻明确的分出来说这位老公配这位老婆，我只知道这一些都是我的人，但是到底谁跟谁是一对的我还是分不出来。
哦，你说谁跟谁一对是真的有点难，真的真的有点难。
可是对我来讲到现在大概第一天回到饭店我大概就能分出每一组每一组各是哪些人，但是他们就是两个两个两个，然后有十几组的两个两个两个两个，然后年纪又是非常相近的。那次是我目前带团到最后行李转盘说诶，这位男生走过来他老婆到底是哪一位，我还是无法100%认定的。
你说的那个我也可能会认错，但是我觉得领队最重要的事情就至少要知道哪些面孔是自己的人。
对，我不会丢掉，我会确定这一群都是我的，但是细部的第一组是这对夫妻，第二组是这一对，我真的那一团没有，唯一翻船的就是那一团。
配对真的比较难，像你那个那么多队的确是没办法全部认得啦。
是，所以他们 在你这一团上面至少你还认得，而且应该说他们因为包团有一个好处是容易一群一群一群的聚集，
对，一群一群，对，
所以你要认出，欸，这一群然后好像都有点眼熟的，那应该就是我的团员了，
是是是，
所以抓他们过来至少他们都还听话，虽然一开始都对你碎碎念了一下，
对，后来就跟他们说哦是这边，然后我就带他们走，然后当然也是边走，走了很久啦，走到那个园区开始排队，然后排到队伍之后我就数人数，然后确认他们都有上车之后，我跟导游就去游园车的出口那边等他们下车。
没有跟着上车逛一逛？
哦哦，之前有上车过了，所以这次就没有，哦，
这里你有去过了，
对，就没有一起上车。但是这个游园车其实他是讲英文，他不是讲越南文，他是讲英文，所以如果你英文好的话是听得懂他的介绍的，他可能会介绍这是什么动物啊，在哪个区域啊，然后他们正在睡觉啊。我跟你讲，因为富国岛天气很热，所以你通常看到狮子老虎啊那些他们都是在睡觉，通常都是在睡觉啦，所以其实你就从远远看他们，然后客人比较有那个新鲜感的感觉，然后绕一圈差不多是15分钟。
所以这种就是客人可能也分成很多车，没办法一车一车都有我们的领队导游上去帮忙翻译，那就让他们，反正你看到那个是老虎你听不懂英文也没关系，有逛到就好了吗？
因为同时还有其他游客啊，所以你那台车上面除了会有越南人或是外国人，那他们统一就是会有一个车长嘛，他们统一就是讲英文，
反正就现场状况没办法让我们可以上去
包
车协助讲，
没办法包车，但是你领队要上去也是可以的，那车上就只有个麦克风，
对啊，你不可能去抢，
你不可能他讲一句你讲一句好不好，
是啊，所以这样逛完，啊，那逛完自由活动你不怕他们就完全找不到出口出去集合？
这个就是 point， 这个就是关键了。后来我就跟导游讨论说我觉得可能没办法在就地解散，然后说几点集合，我觉得他们有很大可能会走不到出口，所以我就跟导游带到一个相对好认的地方，大概距离出口还有一小段，然后那边有个凉亭，就请客人在那边，然后跟大家说几点在入口集合，然后放大家自由活动。
这方法很好啊，就是有点像是你在周围附近活动应该要找得回来这个大点，
对对对，就是找一个相对好已经剩一条最后一里路，就是一条直线就可以到出口的地方，然后那边刚好有个凉亭，然后放客人自由活动。所以后来当然动物园就 OK 就结束了，
顺利的结束，
顺利的结束了，那还有啦，
小事小事，
小事情小事情，
感人累一点点以
外，对对对，
然后收集到的人又被小呛了一下以外还好，
对对对，但你知道这个是累积的吗？当你一直被念然后又被呛，你的心情多少会受到影响，
会一直被影响，一直被影响，
对，会一直被影响，
那个，耐心老实讲也是有一些限度的，
对，一些限度。然后好，动物园的行程结束之后我们再来下午要去一个游乐园，那这个游乐园是富国岛最大的一个游乐园，它的面积其实蛮大的，网络上是说面积有17公顷，那这个换算下的话差不多是日本的环球影城1/3大小，
那还是有一定规模了，
还是有一定规模，还是有一定规模，但是它还在继续改
哦，所以
它会越来越大，它会越来越大，所以它附近的饭店啊什么都还在改，它其实有点像是巴拿山上面那个山城
哦，就是我们从疫情前去只有一区，
对，
然后现在看了已经开出新的月亮宫那一区，但是除此之外周围通通是工地还在继续扩建中，
对，没有错，其实这个乐园就有点类似，因为它还在陆续扩建，所以它之后会只会越来越大，
所以到乐园正常来讲我们一般团体到乐园就是把重点讲完，跟大家讲有哪些好玩的介绍一下，可能甚至带到一个地图跟大家地图稍微讲解就自由活动了，毕竟乐园你爱玩什么他爱玩什么没有一定的，
对，没有错。那我们这一团是到了之后就先用午餐，用完午餐之后我们会带大家去一个海龟水族馆，那这个海龟水族馆也是这个游乐园的一个重点，
是不是我们在看富国岛前会有一个照片就是超大型的海龟，你们从它前面走下去参观水族馆？
没错，那个
对，我一直有看到这一张图片，就是这个乐园
这个海龟超级巨大，然后它的头会吐出水，所以你在下面当然只能跟它的龟头拍照啦，就很壮观。那如果你从 Google Map 按卫星地图往下看的话，你是真的可以看到一整个龟壳的
哦，一整只海龟的样子，
对，一整只海龟的样子，所以它是非常巨大的。那我们用完餐之后就会带大家去那边，然后它里面会有秀， 包含一场是美人鱼秀，一场是喂食秀，
都在水族馆里面，
都在水族馆里面。它一进去就是一个很大的水族箱。嗯，那我们就已经带大家到这个海龟前面了。那当然事前在入园之前都有告诉大家，就是我们几点要在哪边集合，然后刚好进去入口也有一张很大的地图，然后我们都有跟大家说我们最后会在这个海龟解散，然后你们几点呢要去哪边看表演这样子，然后几点要在哪边集合。当然这个我们事先一定都会讲啦，但是当我们要解散的那一刻，你知道客人说什么吗？
要你带着。
客人说你这样子不对哦，你这样子是放生我们哦。
恶意遗弃吗？
对对对，你怎么会这样子安排呢？我们都是长辈，你应该要带我们一项一项玩。我跟你讲，我跟你讲，那时候现场真的超级尴尬。
是哦，
有一小部分客人坚持要我带他们一项一项玩，说我不对。那当然有一小部分就是他们说他们自己去是没有问题的，那真的没有办法了，那我就真的只能带他们一项一项玩。
因为他现场已经这样子要求了，你在讲，当然有些话术可以去稍微讲一下，不过毕竟他们又是包团，包团真的他这样子讲带着那就只能带啦。
对啊，所以就只能带他们一项一项玩啊，从水族馆玩到摩天轮，然后还有玩了漂流木舟，就是会那个船会冲到一个高点，然后往下冲，然后身体会湿的那个，
像六福村的火山历险记这样。
对，没错，我跟你讲，
他们能玩这个这么刺激的设施、
欸、他们还真的能玩、欸。哇、哦！但我觉得比较气的一点是，他们还帮我顺便当保姆，就是他们去玩东西的时候，还有帮我们顾东西。
哎、欸，他们认知的领队导游可能就是做这些事情吧。
哎、欸，我真的讲，我真的从来没有这么辛苦、欸。哎，他们。当然啦，当然我没有顾了，我就说那边有柜子你们可以摆在那边。嗯，但他们在玩的时候我就坐在旁边等，我真的很像那个
带一群幼稚园小孩，
对，带一群幼稚园小孩。真的那个真的很不恐，真的没有在骗你。然后还有玩很多啦，玩可能就稍微比较刺激跟不刺激的。那终于玩到一个点的时候，我就说现在大家应该都有点累了吧，那我就带你们去这个商店街逛逛好了，顺便拍拍照休息一下。然后他们就说好。然后到了商店街的时候，我当然就说啊，这边就是商店街，然后这边你们可以逛啊，然后吹冷气啊。
总不用你一间间带着逛吧，还要介绍之间。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是说这边很多店哦，你们就是真的可以逛啊。那我就带你们到这边，那我就先离开，然后他们才放我走。
你这样带完玩了多久？
大概至少有一个半小时哦。
不短、欸、
因为你还要坐摩天轮，还要逛水族馆，其实蛮久的
啊，
蛮久的，然后还要照顾他们，有些游乐设施还要排队，还要等。就说真的，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带过客人一项一项玩。
应该说，好像以我们东南亚的各个区域来讲，比较不会带，但是有些可能美国或是日本的，好像有迪士尼或环球会带个半天，或是会怎么带，好像不同区有不同区的习惯性做法。
对，那当然这部分之后我也会去检讨，看怎样可以把带团流程精进更好啦，就是之后如果有带到富国岛的话，再跟导游就是讨论看怎样让客人。
我觉得应该不是说有没有带着玩是对或错，就是他们可能真的有这个需求的话。对，因为一般来讲我们常见的散客，或是大家真的有人爱玩刺激，有人爱玩普通的，有人比较喜欢逛街，有人喜欢水族馆多逛一点，那你这样统一定时间，尤其在乐园里面，其实大家就照着地图走，不容易迷失，那也没什么好需要多讲解的，总不用跟你讲说这个云霄飞车总长多少，如何建造的这一些内容。所以大部分的乐园才会选择我们事前全部介绍完了以后，让你们自由的去走一走，玩自己想玩的东西。
是啊，但这些团就特别需要我照顾，那我也没办法，我总不能说不好不要，但可能怀旧客诉，所以我就只好任命一下一下带他们玩。这也是可能领队的工作之一啦，我不知道，但我就觉得好啦，
我觉得这个他们要求对领队，可能一般我们进去就自由活动可以找个咖啡厅休息，相比辛苦一点，但是这个没有到太 over 的事情啦，
没有太到 over， 但是他又把你当保姆叫你顾包包，那我就觉得
这有点，
对对对，
有点就 say 喊的感觉，
对对对，就好吧，那就这样子，反正我带团一样就是以和气为主，然后顺利为主，能解决的我都尽力去做到。
是，所以游乐园就
也算是顺利解决。那其实这个游乐园真的很大，那还有一区是包含水上的乐园，那 整理完下来是可以花很久的时间。当然在晚上七点半的时候还有个水舞灯光秀。
又有水舞灯光秀？
我跟你讲，越南真的蛮厉害，这个水舞灯光秀真的蛮值得看的，因为它的背景就是城堡，然后它会把光雕打在城堡上面。
那不就迪士尼的模式吗？
对，迪士尼的模式。然后还有这个，当然到刺激的时候它还会喷火。那当然它讲的故事我听不太懂，因为它一样是越南文、哦、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有一方是正派一方是反派，然后他们在对打，然后最后正义的一方赢了，大概故事是这个样子。
所以客人该不会看完又回来跟你抱怨说
哦没有没有，这次客人回来就说还不错、哦、
还
不错，对对对，比起第一天再好看了一点。
因为我看你的限动，当然这个乐园里面的是精彩很多啦，
精彩很多。那我觉得还有一方面很好的是，因为现在这个乐园还没有很多团体，所以你整个走下来是很舒服的，
人没有到很多，包含游客一般散客也没有特别多，
对，很少，所以你玩什么游乐设施基本上都不用排队。
可是相比迪士尼，那它是好玩的吗？
我没有去过迪士尼。
真的假的？
我还没有去过迪士尼，
完全没有去过任何一次。
我爸妈说我小学的时候有去过，但我完全没有印象、
哦、那没印象不算，要有印象。
对，所以我还没有去过迪士尼，之后有在规划去迪士尼。
我找我带你去、哦、
没问题没问题，
玩，我可以带着你一项一项玩，这没问题。
可以可以可以，因为我就是还没去过迪士尼、啊、
你们夫妻揪一下时间，或是找其他人一起揪一下。
好，没问题。
好，所以这一天我们早上去水族馆，下午去乐园，这两个相对轻松，但是虽然你比较累一点点，但是客人至少以我们在看客人，他没有太夸张的行为出现，
还没有太夸张，我觉得就是还可以接受范围，就是心比较累一点。那当然其中还有个差距，就是当然我们早上是走动物园嘛，然后下午是走游乐园，那当然客人都会带手机拍拍照什么，那这时候有一个客人他手机就没有电，他就拿着插头，然后一直要我帮他找插座。那我是觉得我有跟他讲说可能你去咖啡厅什么里面会有插座，你插就可以充了，但是他是真的要我服务到家，就是要我帮他找到那个插座在哪里。
那你借他行动电源就好了吧。
那那时候刚好导游在旁边，所以导游借他行动电源、哦、我是觉得有一些小细节其实是可以自己解决，但是为什么就是一定要扒着我们不放，一定要找到那个插座，就一定要那么坚持这样子。
他怕他不会讲越南文啊。
好吧，那就好，那 OK 啊，那 OK。
而且老实讲，不一定每一个咖啡厅都有提供插座，有些可能是要跟柜台借，就是插在柜台那边。
是这样说没有错啊，但是我觉得有些小事情，当你累积很久的时候，可能就会觉得有点受不了。
就
是
如果今天整台是顺的，有一个人说你可以帮我找一下插座，我们可能在自由活动大家逛的时候说，欸，咖啡厅在那边，他说你可以带我去吗？可能还 OK， 带你去一下咖啡厅看一下有没有插座、嗯、
对。
但是前面你已经带着一部分的人一项一项玩了，然后、
啊、对，就是我玩回来的时候我遇到他要找插座。我想说哦，好不容易要可以自由活动，然后你跟我讲插座。
所以那个客人没错啦，客人真的出国人生地不熟的，寻求领队导游协助没问题，只是前面你刚好累积了这一，
我已经累积有点那个，就是快爆掉了。
所以不要怪这个找插座客人，以我的角度旁观者来看，他没有错啦、
啊、他没有错。是我自己可能 EQ 快爆了。
当下因为南越也是很热的嘛，
哦，很热很热，
所以这样晒下来，然后心情上加上刚好遇到，
对，
但至少他最后有借到行动电源就没事的啦。
对，就导游借他行动电源。
对，所以这一天顺利过了，我们再往下一天继续走。
好，那再来就是要出海的那一天，就是第三天我们要出海。那我们这一天行程是会直接从饭店拉车到码头，然后码头再坐快艇去跳岛。那当然跳岛的时候还会有就是包含浮潜跟海钓的行程。那我们浮潜当然是一定要穿救生衣嘛，那边的设备是比较没有像台湾这么好。那救生衣的话，它是只有前面的扣子，没有下面两条线的。
那是安全的吗？
是安全的，因为其实浮潜的话，你只要穿救生衣，你手有跨在那个救生衣的话，你人是，除非你手往上伸直，不然你人是不会沉下去啦。
可是一般救生衣应该有那两条线吧？
对，应该是要那两条线没有错，但是就没有那两条线，我被客人念超久。客人就一直说你这个根本就是杀生，一直跟我念，然后 因为他们其实是一个某某游泳协会嘛，他们就说我这样子不对。那当然这部分之后我有跟公司还有 local 那边去做反应，但是当下我是一直被撵的。
可是我必须讲，以这样子看客人没错耶，
客人是没错啊，但是我说真的，救生衣不是你不能拿就是国外然后跟台湾来比，就是国外他可能因为他是刚起步的观光国家，可能有时候设备还没有到位，但是那还不至于到杀生，因为他们一直跟我讲说这个是杀生。
可是因为他们的观念就是我们常跟客人讲你要下海，有人说我下面两个不要拉起来，我们会说如果你没拉起来的话，你可能下去最后是救生衣扶着人下去了，这是以我自己带团常讲的、啊、所以我觉得我看起来
好，所以这部分我跟公司反映，那公司也说好会去改进。
对，因为如果真的 logo 都不改进，我宁愿公司把这个行程砍掉，我们就是不要有这个。万一客人问说我们怎么没有去浮潜、嗯、我就会说因为他们救生衣都是不合规格或是有安全疑虑在，那我们旅行团出团必须讲求大家的安全为第一要素，所以就不走这些、嗯、
对，没有错。所以好，这一关
这挺必须要好讲，你被念，老实讲这是你们家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领队很容易在第一线被客人念，那有的时候也不是领队的错，可能是原本公司安排这些就没有到很好，但我们是第一线，我们会承受很多客人的碎碎念，但我也接受，那我们也有照实反应，但在第一线你的心情其实是要承受这方面很大的压力。
但是救生衣这个事情真的尤其又牵扯到安全，不是一些可以简单带过的，真的就没办法了，
没办法，所以
你只能代替公司吞下来了。
对，就代替公司吞下来了。那当然我们玩完海钓跟浮潜之后呢，我们会去个岛上用餐，那用完餐之后呢，我们再会坐一段船到香岛。香岛就是刚提到那个很大的水上乐园、嗯、那这个水上乐园当然就有Eagle Eye， 就是有一个看景色一圈，那当然还有那个全世界最长的木质云霄飞车，那当然还有水上乐园。
所以你要带着客人一项一项去玩了吗？
没有，没有，就没有啊，
这么神奇。
我跟你讲，我们吃午餐的岛用完之后，我们坐快艇到香岛。那因为它每个岛都是不同的翻译啦，那我们是带客人到这个香岛，也就是一个很大的岛，上面有水上乐园。到了岛之后呢，我们是在海边上岸。上岸之后我们会先带客人去缆车站，因为我们必须要告诉客人最后的集合地点是在哪边，但是这个海边到缆车站有一段距离，差不多要走，我觉得大概要走个 十几分钟。
哦，那 有真的有距离。
对，然后沿途是没有遮蔽物，我们会先穿过水上乐园，然后一路走到缆车站。但是那时候客人其实是要背着大包小包啦，因为他们必须要可能早上浮潜有一些换下衣服，那里面团体上又有长辈啊，当然有比较就是体能比较好的长辈跟体能比较弱的长辈，我跟你讲这队伍又拉好长、哦、
没办法，那一整条路然后又热，有些又
会
觉得慢一些。
对对对，然后我又被念了。
有什么好念，走这么远的路。
对，他们走到最后就火大， 又在骂我说你们怎么安排的，你们怎么让我们走那么远的路，你们怎么那么没有同情心，中间要安排个休息的地方。我跟你讲我真的是一直被念，一直被念，然后我还要帮他们拿包包、哦、因为他们可能大包小包，我还帮他们拿包包。
你拿了第一件会全团都到你身上了吧？
应该是说有些人他们当然是比较能走，他们当然是有跟上导游，但是当然就后面有几个跟不上，然后跟不上那些我看他们真的也是走了很辛苦，我就好意帮他们拿包包，然后就一直安抚他，没有啦，真的快到了，在一段路我要走到缆车站，因为我们要告诉你们集合地方在哪里。
可是这个路都是平路吧，不是高高低低上上下下？
哎，对，都是平路，都是平路，没有高高低低，但是我就被念了，
就是因为有一段路然后又热又晒。
对，所以我就一直在承受这些被念，但我
当然而且现场也没有那种电瓶车可以接，如果有的话
没有，
花个钱就好，
没有、
就是、真的都没有啊，
因为他必须要穿过水上乐园然后到缆车站。那最后好不容易抵达缆车站了，当然我们就把这个票发给各位，那这个票当然就是有结合缆车、水上乐园，然后当然可以玩 Eagle Eye 跟木质云霄飞车。说好这些之后我们就解散，解散之后我就 去逛这个游乐园。当然这次客人就没有叫我一个一个带，
对啊，好神奇，明明前一天要叫你带，第二天理论上应该也要再一次带，就是说你怎么又把我们放生，你要继续带、啊、
对对对。然后我就去逛嘛，然后正当我就逛完逛要拍照的时候，我又被一组客人抓到了，客人就说要带他们去，我原本以为我休息，结果我又被客人抓他说那个在哪里，你要你带我们去，你带我们去。那当然被抓去的时候就只要陪着他们玩，所以就带他们去做这个 Eagle Eye 跟木质的云霄飞车。哎、欸，我真的很佩服那群长辈，他们真的玩云霄飞车、欸。哎，那个云霄飞车是我自己玩起来都会觉得有点恐怖的。
哪这么夸张啦？
没有没有，这个云霄飞车真的真的不赖，是真的好玩的。我真的觉得，如果各位有机会去富国岛、香岛、水上乐园的话，这个云霄飞车是蛮值的。
所以代表这一群人，你在上一集聊到说他们确定是报这个行程，他们真的是报名这个行程，因为都爱玩跟敢玩、欸、
对，但是我也不晓得他们是不是真的知道他们是来玩这个行程，还是到了那边才知道有这些项目，因为他们每一天都会问我隔天玩什么，然后晚上有没有包含餐，然后餐是吃什么，他们会不断的问我这些问题。
但这个不是大家都有行程手册，
但是他们好像没有，就好像没有行程手册这样，他们都是用问的，然后我们就要一直去解释，然后包含我每天会把隔天的行程都打得很清楚，打在群组上面，但是他们会一直传早安图你知道那个早安图超夸张的哦，他们每天五点半，因为可能长辈他们起得很早，他们就去泳池然后拍张照，你知道拍张照片他们就会做早安图，然后就会发在群组上面。虽然我每天都有把饭店的细项，比如说集合时间、饭店的设施或者是明天的行程都很清楚的打在这个群组上面，但是因为他们洗版输入真的是太快了，所以他们每天还是问我一样问题，就好像我从来没有打这些资料一样。
但是我老实讲，我觉得我可以接受团员们在问说欸，我们等一下要干嘛，明天要干嘛，因为他们出来玩可能像我们机场第一天讲说，大家出来就是放空，把急躁的精力留在台湾，任何事情交给我们，所以他们问还正常，比较心里会 murmur 的是前一秒刚问完，然后过没多久再问说啊，那等一下要干嘛，一模一样的问题。
对，其实你也知道40个人，所以大概我每天就是要回答很多遍，因为他们会时不时跑来说啊，我们等一下去哪里，那我们等一下吃什么。
那只能说你的人数太大了，因为各组各组问都是合理的啦。
我也不清楚是不是导游没有讲清楚，因为毕竟我一次只能待在一台车上面，所以有的时候我会不理解另外一台车的导游到底有没有把行程讲清楚，所以后来变成导游会讲一次，然后我再上去拿麦克风再讲一次，因为导游的口音说真的可能没有很标准、啊、所以我就一直不断的跟客人重复行程，直到客人都有听进去为主。
这倒还好啦，真的有时候人多一点，重复问题一直在问，虽然是不同组的问，
但是好笑的来了，就是有的时候明明就已经讲了、但是下车之后他又问我一样问题。
只能讲有时候车上他睡了一下，或是旁边有东西他看了一下，或是正在做早安图之类的，
应该是应该是
啦。这个以跟团来讲，所以我们会拿出来聊聊，但是我觉得这还好，
虽然说还好，但是一次两次一直到十几次，你可能也会真的要有良好的 EQ 才有办法回答客人的
问题。是啊，就是我们会练到 OK 啦，没问题，你有任何事情来问。
尤其当他们都问一样的问题的时候，你真的回答到第十遍你会很厌倦。
没办法，反正你就人多嘛，你下次带个十个人他们大概只问两次全部就问完了、
啊、也是也是，
所以还好啦，这点放宽心，找我们私下聊聊喝一杯就好了。
也是也是，就是有的时候必须要把客人的情绪然后累积到我们这边，然后我们可能要有个抒发的管道啦。
对，这点倒还好。
对，那当然集合时间到了之后大家就到游览车站集合啦，那集合之后我们就要去坐这个缆车回到我们的富国岛岛上。那我们这个行程比较特别，它的那个门票是可以单段的买，所以我们去的时候是坐快艇顺便玩一些海上的设施，回来的时候我们是买一段的缆车票。嗯，回去的时候又有一点点小插曲，就是一直有一点点不顺利，因为回去的时候我们有一位长辈他的票包去哪里了、
这种因为你刚刚前面在讲说一张票包含了各个地方的门票，这种其实就有点
危
险。
没错没错，我跟你讲我真的是把他身上扒光、然后把他包包一个一个出来一件一件的找，然后最后好不容易找到、
还有找到，不错，
还好有找到，还好有找到，所以就很顺利的回去啊。那 这部分也当然很安全的结束啊，因为刚好那天天气很好，出大太阳，风平浪静，所以整体还蛮顺利的。因为如果天气不好的话，其实会有很多状况，比如说风浪很大啊，然后因为我们上下船的地方也是没有个正式的码头，它就有点类似在岸边，然后会有一点落差，如果风浪大的话，它船只会上上下的，那我真的很怕这一天长辈他们可能就是上下船的时候会有什么差错，所以这一天我真的是提心吊胆。那当然回到岸上我也放松心情。
是，
那再来这一天我们晚餐呢是在这个一间叫 Poor Man 饭店，五星级饭店，
世界连锁的饭店。
对，世界连锁的饭店，就是用这个饭店的晚餐。那用饭店的晚餐，说真的应该要很放松，到来说都不会有出任何差错。
没有讲到 Poor Man， 我自己的经历在巴厘岛也是要入住 Poor Man， 想说连锁大饭店，结果大爆炸，房间那个湿气霉味超夸张，弄到整个晚上在处理，到隔天还继续处理。
哦，
所以有时候你看到连锁大饭店，我以前是大饭店连锁等级五星，欸，就是你已经带了一个进去要放松，结果没想到出大爆。
哦啊，那我知道有什么，有可能是因为你间那间饭店它可能盖的比较久了。
对
对，但是富国
我觉得五星饭店你虽然盖的久，但是你该有的维护还是要有，不然你会亏对这个 Poor Man 或者亏对这个五星饭店的名字啊。
对，那可能就是他们后续的维护。
对，然后如果只有一间两间那种少数出问题难免，但是我今天是全团都出问题，
那就在你那间饭店可能管理维护不善。
对啊，已经被我们公司禁用了吧我想。
但是还好，因为富国岛的饭店都是新的，
okay， 所以
新的就有那个比较没有问题。
是，
那主要是有问题的是我们用饭店的晚餐。那用饭店晚餐的时候，当然会长啊他是有从台湾带一瓶酒的，那这一瓶酒是皇家礼炮啊。那他一开始询问我们说能不能在这边喝酒，那我一开始就有跟导游说我们在这个五星饭店开酒呢基本上是要收看瓶费。
是啊，
但是费用我不晓得多少，我可能回到餐厅的时候再帮你们问一下。那最后问到的金额是60万越南盾，折合台币的话差不多是850块台币啦。
嗯，差不多。
那850块台币
一瓶酒还是全部整个晚餐的开瓶费？
就一瓶酒，
一瓶酒，
就一瓶酒。
五星饭店我觉得 OK 啦，
合理吗？
会提供你杯子，提供你冰块相关的东西。
对啊，他要提供那么多杯子，你看40个然后提供40个杯子。
是啊，
然后还要帮你准备冰块，还要帮你服务。这时候我就跟他讲价钱嘛，那当然他不能接受。欸，他不能接受，然后他就会开始念我。你知道我又被念了吗？
他不能接受的是开瓶费这件事，还是开瓶费太贵？
他是不能接受有开瓶费这件事情。
可是如果以你常去各大饭店加上他们带喜欢的酒过去喝，应该对开瓶费很熟悉啊。
对，但是他怎么跟我说？他跟我说别家旅行社都可以不用开瓶费为什么你们家要？就是因为你们不够力，所以我们才要付这个开瓶费。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你知道我跟他解释之后他又呛我，他说跟你讲没有用，然后他直接拿我电话要跟业务说。
那就叫他跟业务讲啊。
对啊，然后我就整个被念。欸，我真的是超级不是很开心。
只能讲或许其他家旅行社他们参加的时候业务把他抓在成本里面先付掉了，
有可能，有可能，
只有这个可能。不可能说旅行社够大家去跟饭店谈就不用开瓶费，这应该很难会谈得到的。
但是他就一直说我们旅行社不够力，为什么我们常配合应该饭店就不应该收这个开瓶费。他的观念就是不应该收这个开瓶费。那最后我当然无解，因为他已经跟我说以后不会再报名我们家的团。
你有没有突然松了一口气再也看不到他们了？
当然没有办法啊，所以我就只要把电话给这个客人，然后客人就直接跟业务讲，然后业务呢当然就只能吞了这个开瓶费啦，就业务付掉，所以我就又解脱了，
就是少赚一点点钱了。还好业务还愿意帮忙，没有说领队业务一人一半，还是领队现场付。
领队现场
就是至少还是个好业务啦。
对，至少还是个业务。但是后来业务也很不开心，因为后来我有见到业务，业务觉得 他觉得付这笔钱他觉得很不开心，而且客人跟他讲话的语气是非常差的。
但是业务也是为了让前线领队带团顺利，只要赶快说那他先处理掉啊。
对，如果没有付这个开瓶费，可能我那天晚上没办法过关。
不是，现场可能你也会最后选择那我自己先付。
对，因为他们会跟你一直还。
对啊，
就是
你不可能从客人上收到钱了，那今天就只能认啊。
对，就只能认了。
虽然这不是一个正确或是正常规的做法，不然到时候听到这一集节目以后大家跟团就说啊你们应该付啊怎么样，然后就开始吵。
对，所以后来我遇到愿意付开瓶费的客人，我都会觉得他是好客人。
大部分都会付，而且有些会很主动的说，欸，维尼，我们等一下有带酒，你帮我问一下开瓶费多少，然后帮我请他们准备多少个杯子多少冰块这样子，这是合理的所有事情啊。
合理啦，但我真的也是遇到第一次遇到不付开瓶费然后跟我僵持这么久了。
哎，没办法，就是
没办法，反正就是每天都有一点状况啦。那当然这个状况也是已经我有点到快爆炸了，
极限了，已经到第三天了嘛。
因为通常在前线带团领队能处理的都尽量不要去跟台北公司报告啦。
一般我们能现场处理完都是先处理好以后再跟公司回报就好了。
对，就是尽量不要把这件事情就是回报给公司，因为我们在前线能处理掉就处理掉，那真的没有办法我们才会回报给公司。
像这种钱的问题你只能回报公司，请公司先抓一下看该怎么处理了。
对啊，就跟业务说，那就业务付掉啦，所以又安全了，又安全了，
就第三天又顺利的结束了，
又顺利的结束了。好，那当然就来到这个第四天啦。那第四天我们就要回到胡志明，那回胡志明之前我们一样会先去用一个午餐。那这个午餐其实就是虾蜢粉啊，
又虾蜢粉。
对，那第一天那个虾蜢粉不是，
是额外的，
是额外的，因为他们太饿了。
Okay。
那第四天这个午餐虾蜢粉是
行程
里面的，而且我们是选用当地知名的餐厅
哦，
就是很多人的
特色餐，
特色餐，特色餐。那当然一进到店就很多人嘛。那这一天我们是1:50的飞机飞到胡志明。那当然我们要一样提前两个小时到机场，就11:50。
国内线也要提早两个小时。
我们都是抓两个小时，因为我们怕可能有什么状况，当然是也可以晚一点，但我们都会预抓，就是
带团尤其又这么大团还是早一点点。
对，
所以他们11:50就要到机场。
对，所以我们那天其实是抓11到餐厅。
合理啊，如果餐厅距离机场很近的话。
啊，对啊对啊，合理嘛。我跟你讲我又被念了。
有什么好念的，
客人说啊，11就吃会不会太早，然后我就说那你们早餐是几点吃，他说9吃啊。
如果你9吃早餐11再吃午餐有一点点早没错，在正常的行程安排下。
对，但是我觉得我被念的是原因说那你也可以早一点吃啊。
而且今天重点是我们下午1:50的飞机飞过去2:50，那我们前面要找到机场，所以这段时间没办法带你们吃饭，除非是放机场自理。但是富国岛机场我没去过，但是应该是很小吧，
很小很小，
所以没什么好吃的。那我提早带你吃，而且又是吃个简单的虾蜢粉，
对，
不是说我带你去饭店buffet大吃一顿。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安排是非常没有问题，行程是完全 OK 的啊。
对，但客人就会念说太早吃，然后他们肚子里面还没有消化。但我觉得这个不是我的问题，是他们就觉得说是我们安排太紧凑，我们不应该这样安排。但我就一样解释，然后解释之后他们当然就是入座吃。那当然40虾蜢粉就陆续端上他们桌上。这时候其实我是一个不吃海鲜的人。
是，我觉得你带团去越南每次看都觉得很浪费。
对对对，
我有点剖了一堆龙虾啦各式海鲜，然后他都在那边说我都不能吃。我想说你的团可不可以给我带，我跟你换一下。
是是是，一般你对带我们家的团是职业伤害，因为会越来越会胖。
胖 对，
对，但是因为我不能吃海鲜，所以我还是保持在一定的身材啦。那因为我不吃海鲜嘛，所以我的虾蜢粉其实是换成牛肉蜢粉啊。我跟你讲这时候客人看到我的碗里面有牛肉，然后他就要牛肉，
他想换成牛肉的，
不是他想要除了
海鲜以外
再加牛肉，然后他就
那就加钱了，这应该做得到吧，
是做得到，但那时候都已经送上去了，就是已经送上去，因为我的一定是最后的啊，领队是最后的，
然后你们刚好在客人旁边吃，没有躲起来或在比较远的地方吃，
没，就是那间餐厅也没有很大、哦、就隔一个桌子而已。
可是问题是他们都坐下来吃了，你的最后才上，他们怎么还看得到你的东西？
嗯，反正他们就是看到了，反正他们就看到，因为他们可能、啊、他们会跑过来看我们吃什么啦，可能会问我们一些问题。
哎，这个我当刚开始带团队，这种有些不是大部分，有少部分故意过来看领队说啊，你们都吃得好好哦，怎么样的？我一开始带团会觉得心情很烦，但现在改了，来坐下来一起吃，我们来一起吃。他们说不要不要不要，
我也不晓得，反正带团就跑过来，然后看到碗里我牛肉，就说他们也要牛肉，然后我就说嗯没有耶、欸、因为你们是虾蜢粉，然后我是就是牛肉，就我们是不一样的。然后他们就又说很酸的语，他们就说啊，我们你知道我们这些都是曾经当过会长，我们都很有钱，那你居然连一片牛肉都不给我们。但我觉得根本就是两码子的事情啦，因为根本就是餐不一样。我都还没有来得及解释为什么我是牛肉，因为其实我是不吃海鲜嘛、啊、我都还来不及解释、哦、他们就已经在酸了。
你们解释说，因为你的海鲜比较贵，我们领队比较可怜，只能吃普通的牛肉而已。
对啊，但我真的都还来不及解释，我就被客人念了，所以心就很累啦。你知道，
我懂这一个，
心就一直处于很累的状态。
而且我们这一餐就是给虾蜢粉了，又不是强调
牛
肉。
对啊，
你今天管领队吃什么，领队要吃龙虾蜢粉，干你什么事？但是当然，我们领队能尽量。不要比客人高几回，我们大概最高就是跟客人一样啦。
对，对，
但是大部分都会比客人再简单很多。
对，没错。
只是刚好因为你不吃海鲜，不然在这一餐正常来讲，领队导游应该也就是一人一碗虾蜢粉就这样解决了。
对，没有错。所以好吧，那就跟我们解释之后，好啦，也安然度过啊。就是一直被念，但就一直吸收这些情绪。那也还好，是也没有再出什么太大问题。客人可能就是要把你激怒吧，但因为我人都很客气，所以我都好生跟他们解释啦。当然解释过就比较没什么问题。那当然我们也很顺利去机场，那就顺利到了胡志明。那到了胡志明之后，就是另外两位导游了。
是，但是导游们的状况好像除了客人不放过你，导游也是一样不放过你。
导游的话，我觉得导游的状况就是发音可能没有到那么清楚，然后富国岛导游经验没有到那么丰富，在介绍景点方面没有办法介绍的很详细。比如说他带我们到动物园，他不会特别去介绍动物园有什么东西，然后大概一些动物园的特色，他就很像车子到那边然后就下车，就是我们到动物园然后就下车，或者到了游乐园就是我们到了游乐园就下车，他比较没办法去很详细的介绍这个动物园跟游乐园的特色。
那不行啊，就要客诉啦。
对啦，
就是他的带团有带到，但是他的讲解完全不行啊。
对，有带到然后讲解完全不行，那加上富国岛的车程其实都很短，
对，
没办法让你好好的去介绍。但你没办法好好介绍之外，你至少要讲重点吧，就很像你只是一个翻译官而已，就是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就大概翻译一下，然后到了饭店之后你就把所有事情丢给我，就是没办法让我很放松的带团。
而且这个行程是很好讲的，因为车程短，介绍乐园介绍动物园，就光讲有哪些好玩的大概怎么走时间就到啦。
对啊，但是我也跟你说，就是因为富国岛他可能经验比较新，然后当然导游他在带台湾团的经验也比较不足，所以他没办法很到位的把事情讲得很清楚，那有的时候发音不清楚之外，逻辑可能也没有很顺畅，像导游常常都会忘记讲说厕所在哪边，导致客人都不知道厕所在哪里。其实我们到一个景点最主要就是要把厕所还有集合地点要讲清楚，但是导游常常这两个地方都没办法讲清楚。
那就跟我最近爆炸的团是一样的状况、啊、
对，就是如果你遇到一个好的导的话，他是可以有办法 handle 几乎所有事情，那领队当然就是可以很轻松。但是当你遇到导游没办法 handle 的时候，你就会很累。再加上富国岛对我来说也是疫情之后
很新的地方，
我可能也不是很清楚他们整个就是地理概况啊，那这时候就很需要有去过导游来讲解，但是导游又不好好的讲解，就会让领队很辛苦。
那胡志明的两位导游有比较好吗？
胡志明的两位导游不错，但是
有但是
那个中文都很清楚，发音都很清楚，然后气势也很够，
但是
就油条了一点。
哦，那
你知道有好有坏吗？当你有些导游比较新，但是他可能就是 态度就比较好一点，然后比较温和。但是你遇到泰游的导游，他可能又比较硬，然后讲话又比较直接，又不会修饰。
这就很看客人吃哪一套。
对，就很看客人吃哪一套啊。
但如果以领队来选，我宁愿你团带的好，但是有一点。
对，我也是希望这个样子。
对啊，就有些修饰我们可以帮忙跟客人解释啊，他可能中文方面在一些用字遣词上面之类的，有的没的，虽然客人一定也感受得到他的油条，
对，
但是至少带团不会让领队提心吊胆的。
对，没有错。
所以到这边进到胡志明市，整个就是导游也是能力比较强，然后行程景点可能因为毕竟是大城市，
对，
是一个经商非常发达的，我相信应该是仅次于河内嘛。
对，仅次于河内。
所以整个行程走起来也是常走的地方比较顺了，客人也就比较正常一点，也就算顺利的把最后一天的行程跟搭飞机回台湾这一段都解决了。
对，解决了。
所以真正的爆点其实算从第一天到富国岛这之间啦。
嗯，
因为听起来这个不算是说我们可能导游很烂所捅出来的篓子，或是当地因为新而造成可能人手不足啦，甚至饭店硬体软体有问题，还是景点太烂关闭之类的，大部分可能是客人的一些认知上面跟个人的习性。那我比较好奇的是，你在前面应该算是连续三天这种身心受到摧残的状况下，领队自己到底是怎么调适这个心情的？毕竟明天还是要面对同样的客人。
调试心情的话，我觉得这个看每个领队啊，像我自己的话，在团与团中间休息的时间的话，我会自己多从事户外活动，去多亲近大自然，让自己的身心可以就是把不好的事情丢在这个大自然里面。
我没有想听这么官方的，你重点你在团上面呢，你的团，我们现在没有团跟团之间，你还在团上，你第一天累积，第二天累积，到第三天总该有一些自己的调试方法。当然就像你讲的，每个人方式不一样，那你自己在这一团上面怎么调试的？
调试，欸，我在团上面是真的没有去调试，因为我带团的时候其实是一直处于很紧绷的状态啦，所以在团上的话我是真的有点难去调试，偶尔就是可能会打电话回去，或是在可能社群网站上面就是稍微 po 一下，然后可能就跟朋友聊天，大概说一下我这团发生的状况，那有时候说出来就会好很多了。
我觉得真的是啊，尤其我们觉得在 charter， 所谓 charter 就是两个领队两台车以上一起出发，真的遇到什么事你知道是有一个同伴一起面对，然后真的回到饭店大家都没事了以后，你有一个对象可以聊聊天，甚至来杯小酒这样子去抒发一下你今天的心情。
对，基本上就是把这件事情跟另外一个人说，然后聊天，然后去抒发。但因为我这一团就只有一个领队啊，所以我就只能 po 文啊，那当然 po 文就会有一些认识的领队来问我这团发生什么状况，然后我就会跟他聊天讲一下，那当然我的心情就会好很多。那当然每天都很累啦，所以有的时候不是心理疲累，有的时候是包含生理方面也非常的疲累，因为富国岛虽然看似很轻松，但其实也都是早出晚归。
就是因为景点乐园那是要让他们有比较多的时间逛，可能一开门就要去，然后晚上有一些活动表演要待到比较晚才回饭店。
没有错，所以回到饭店基本上就是在用完晚餐的话回到房间都可能快接近十点。
那的确，越南要到十点回饭店这个行程比较累一些。
第一天要看晚上的秀啊，第二天乐园要看晚上的秀啊。
对啊，
所以其实回到饭店都很晚啦，
是
卡在那个秀啦。
就是，但是就像你讲的，抒发的方式每个人有不同，有人可能会去运动，有人会去来杯小酒，反正我觉得重点只要隔天不要误事，比方说你今晚喝到烂醉明天醒不来，或是
不会不会
喝到客人今天有问题找你，你整个迷迷糊糊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会。
对啊，然后我认真觉得找人讲是一件蛮好的抒发。
对，
所以像 Facebook 靠北留言才会这么的热。
对，不然就是点开就是 YouTube 啊，然后找一些就是一些好看的讲笑话啦，然后去转移注意力啦。
是，这个我不行耶，就你在很愤怒的状态下看什么都没用啊。
我觉得我的情绪控管还蛮 OK 的，毕竟看到这一团的人数，然后也有跟业务讲一下，业务就说你忍一下吧，就看到这团人数的关系上忍一下，再过几天你就 OK 了这样子。
是啊，四十个人这样算下来，少说30000起跳呢。
啊、哦，是啊，还蛮多，还蛮多的，是没错。
后来有钱可以把这些不好情绪战胜，也算是一个抒发的方式啦。
也是
反正
也是，
就五天，从第一天开始，我就像以前当兵最后几天开始倒数，剩下几小时几天怎么样的去把它撑过。
对，没错，没错。
而且我必须老实讲，这团客人还不算真正的很傲、很傲、很难处理的傲客。
这团客人哦，这团客人其实有傲啦，就是在按摩的时候。
还有最大的事情还没讲完。
对，来补充一下好了。其实我们回到胡志明的时候，在胡志明晚上导游是有卖按摩的，
是，这是合理正常现在行程的。
对，合理正常就卖按摩。那当导游都已经统计完按摩人数，好像是15个人吧，15个人去按摩。然后当然我不会跟着去按摩院，我会留在饭店陪那些不按摩的人，万一饭店有什么状况。那这时候呢，我就接到导游已经到按摩院了，那我就接到导游的来电说，哎，有一位客人呢，他是不是会长啊？因为他跟我说他要求要免费。
免费？对，是谁答应他这件事情吗？
没有人答应他，但是他到了那边他就跟导游说他要免费。他的理由是因为有他的关系，所以他号召了这些人跟他一起去按摩，因为有他我们才会就是才会有15个人报名。
听起来很像牛头会做的事情。
对，但是我从来都没有遇过客人这么主动的，还这样子直接跟导游要求，而且都是已经到了按摩院，已经要准备按摩或是要准备收钱的时候客人才说。
通常这种事，你今天是牛头，就是所谓你自己招了一群人，假设我今天不是专职领队，我只是一个做其他行业的人，但是我刚好有领队证，我揪了一群人报名，那这群人又去按摩又怎么样，可能我以带团领队的身份会去跟导游要求一些可能该有的福利或是怎么样的。
对，但是我从来是没有遇过客人这么主动而且直接的就是跟他说他要免费。
他很勇于表达自我。
这团客人非常的勇于表达自我，好不好？所以导游就打给我啊，我就说那这个部分你要给他就是免费嘛，然后导游就说啊，那我给他就是一半的价钱好了，所以到时候我们还是有取一个中间值啦，让客人不要觉得他要求我们都没有去努力。
这要怎么努力有时候也很难讲。那就像今天如果听众听完了，然后以后都这样子去找，
不要不要、
啊、
拜托不要，
因为这种就是你有享受到按摩你该付出的多少钱吗？
对啊，然后可能当然导游一定会有赚一点点，但我觉得
当然导游今天工作带你过去帮你翻译帮你怎么样，他难道都不赚钱？这一定是假的啊。
我觉得都是合理范围，但是你直接跟导游说你要免费，我就觉得有一点点太直接太超过，而且你没有很委婉的讲，就直接说你要免费，然后说这些人是你找来的，但我们哪知道这些人是不是你找来的。
但是看起来就是啊，就是他就是只有一个讲嘛，今天不是说15个里面有5个都讲出这句话。
然后事后当然这件事情我也是有跟业务就是公司们讨论，那业务就说他其实是客家委员会的会长啦，然后说哦，我真的第一次体验到什么叫做就是凹，我们被凹的这么彻底。
虽然跟客家人不一定有绝对关系啦，
虽然没有绝对关系，但是他就是直接让我，因为回来当然听到他是客家委员会长，然后又听到他凹这件事，我真的觉得就直接联想到，然后我就有问业务说那他们到底有不有钱，客人说他们超有钱，但是以你这么有钱的状况下你为什么要凹这点钱？
就是因为这样子才那么有钱啊，到处省到处能有优惠能免费的吗？
对啊，我就觉得好啦，那就给你熬吧，反正都已经到最后一天了，就赶快让我结束好好睡觉吧。
可是这不能是常态啊。
不能是常态，不能是常态。
照你这样讲，我以后就专门报名 Wilton 的行程开始这样熬，我就学会了，反正
不要不要，
开瓶费也能熬，按摩也能熬，什么都能熬。
不要不要不要，反正这团就顺利的结束了啦，顺利的结束了。
对啦，就是中间我们领队当然带团的确遇到导游强，团员配合度都很高，也都是所谓的天使团员，或者不一定天使，就是正常团员。其实我们带团的确算是蛮悠闲的，
对，
然后加上饭店那些都比较统包，反正全部都是一个正常运行的状态下，领队的工作其实还算不错。 但是当遇到事情，就像我们其实我们节目以前很少分享这些事情，因为我们也都还算幸运啦，我自己包含豆豆也都没有遇到整团这么伤心劳心劳累的事情。那刚好 Wilton 最近看到他，就刚刚讲嘛，他会 po Facebook， 那我就是其中一个问他的领队。你要说关心也 OK 啦，重点是关心，但是听完后就说、你可以来我节目分享一下吗？
对，所以我就来维尼节目跟大家分享。
你会觉得我当时在看热闹的心态？
我觉得有很多人是在看热闹，因为毕竟很多人是隐藏在我的好友里面，然后会看我，包含我的家人也会看到了，包含我还有我们一些公司的人都会看到，所以我也不能讲得太明白，我就大概粗略的大概讲了一下。那当然就是有些人还是会问，那我才会讲比较多的细节，毕竟社群软体是公开场合，那有些不太能讲太细。
那你知道我们 Podcast 也是公开场合，而且我们节目最近也上了 Apple Podcast 的首页，你这样讲完我们这两集能播吗？
可以播可以播，反正就分享啦，就分享，
就那些不太能播的已经都去掉或是私下聊完。
因为这件事情也大概过了一阵子了啦，过了一阵子已经回来了，所以可以说了，
可以说了，不怕他们任何听到。应该
他们应该不太会听到，因为他们是长辈啦。
难讲，有些长辈也会听 podcast 的耶。
我就不清楚了，可能当维尼的节目越来越有名的时候就会播出来，
也不越来越，我们大概也就这样子了。
OK，
好了，所以今天非常感谢 Wilton 跟我们分享了领队带团遇到的事情，让大家知道领队虽然平常带团很轻松，但是遇到这种比较辛苦的事情上，其实我们也是有很多要面对的，尤其是像 Wilton 一直强调说领队是第一线去面对客人的各种情绪和事情，纵使今天有些状况不是领队自己造成的，可能是公司的内情，可能是公司业务当时跟团体没有讨论好，但是领队是必须第一线先去接这个情绪，想办法怎么解决，再继续跟公司或是业务去确认他到底你是不是答应了什么，但是你没跟我们讲之类的状况，才能在帮客人行程里面走得更顺。
对，没有错，所以领队绝对不是你们外表看的光鲜亮丽，然后都住很好的饭店或是吃很好的餐，然后他其实背后是有很辛苦的一面。
你前面讲两个，我最近只看你的 Facebook 都是住很好的饭店跟吃很好的餐啊。
对，因为我们公司毕竟是比较高价位，所以大部分的餐都有海鲜，然后这些海鲜又很丰盛。
对、啊、
所以我每次在 po 我的限时动态的时候，都会有很多领队跑来说你也太爽了吧，但其实我一点都没有很开心。因为我不能吃海鲜。
那是你的个人问题，但是你讲的住高级饭店吃高级的餐，那些那是我们眼中看到的 Wilton 的带团状态。
对，你们都看到好的一面，都没有看到我背后的辛苦的一面。
我们身为领队会知道有时候有些状况，看到一些 po 文的文字上面不同，我们大概就会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是，没错没错。
对啊，只是我们也都是当然都希望分享好的，而且大部分的团也都是好的啦。
对，大部分的客人都我都觉得都是天使客人，就真的少部分、啊、
少部分，只是我们一直强调这个少部分比较容易被我们拿出来分享。
没错，
天使客人分享起来可能收听率也很差、
哦、但是
我们领队内心会非常的雀跃，非常的开心，但是就是观众还是喜欢听点
劲爆的。
对、啊、
劲爆的，没错没错。
但是还好啦，这些能解决的都是好事，不是那种无法挽回很难解决甚至解决不了的啦。
对，
就是我们还能现在坐在这里开心的聊聊天分享，都还算顺利过来了。
对，然后其实带团就是主要就是确认他们都有平安啦、啊、平安回来是最重要的，
平安最重要，
因为毕竟他们都是长辈，然后又有出海行程，其实我真的每天晚上都没有睡得很好。
有这么夸张、哦、
真的，我真的很担心他们出了什么状况，我可能就是要在医院就是待着。
怎么讲呢，好像我每晚睡得很好都没有在担心客人一样。
没有，就是你带团在团上就是这个压力是一直存在的，你就会生怕可能客人晚上可能起床上厕所不小心啊滑倒之类的，然后可能就是紧急的联络你，这样就是你会去担心很多，但是你的外表显就不能显现出来。
你想好多，我每晚都是睡得很好欸。
没有，我曾经在半夜客人三点多一直打我房间，然后或是一直敲我门欸。
我遇过啊，我刚带团的第二团就遇过客人半夜高血压发作。
对、啊、
然后导致我整晚没睡，但是我后面带团就是该睡了我还是会好好的睡，只是如果真的电话来我是会醒的，但因为你不好好的睡， 就是你一直烦心隔天要出海要干嘛，反而把领队自己搞得会更疲惫啊。
对啊，但是我就觉得这团我担心比较多，毕竟这个路线可能对我来说也比较、
又陌生一点，
又陌生一点，
然后导游的状态在你的认知里面或者导游的平均值又没有特别的好。
对，所以就种种原因加起来让我这几天就都没有睡得很好啦。对，所以就这样子。
那我觉得富国岛还是先等他们 run 的顺一点再去好了。
可以可以，
交给你们旅行社先帮忙 tune 一下当地的导游、当地的景点
行程。回去都有这个跟公司报备过，所以当然我觉得以后一定是越来越好，
一定会。只要团一多，就像现在的中越，其实早期的中越状况应该多到可以至少开个两集来讲了吧。
对啊，早期中越状况真的是非常多啊，包括导游讲话客人完全听不懂在讲什么，当然现在都已经有调整
过，越来越顺了，
越来越顺。我相信富国岛以后也会越来越顺的，毕竟到时候因为我去的时候其实有遇到非常多旅行社的老板在那边做考察，所以代表这边是有很多家旅行社在很重视的地方。那当然我觉得到时候可能也会有包机，就变成直飞。那当然如果直飞到富国岛的话就不用签证了嘛，然后省掉很多手续
还有钱。现在越南签证好贵哦。
对，很贵，然后再加上你不用转机，省下这一段比较累的过程，我觉得整体状况之后会越来越顺畅。
我觉得应该是继中越过后，大概中越差不多退烧可能一年两年走完，接下来就要转往胡志明跟富国岛这一块了。
对，但是胡志明毕竟景点比较少了，因为它
是
大城市，经商为主，所以我觉得旅行社它重心可能还是会放在这个度假小岛，因为毕竟这个岛上是有全新的游乐园啊、饭店啊，什么都很新。对台湾人来说，他可以来这边很放松，所以我个人认为他以后会是一个重点。
对，也期待以后就是会像中越一样去到富国岛，说天哪，我的行程都是富国岛，好满、
期待以后可以到那边跟维尼喝一杯酒。
没问题，如果团购多的话。
OK， 对，
好，所以感谢 Wilton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希望这两集播出以后，他还能在旅游业不会被封杀掉。
不会不会。
所以大家以后跟团如果看到领队的话，请体谅一下，领队其实工作都是很辛苦的。当然团体顺利，而且像听众们都是好的客人的话，是可以跟领队聊聊天啦，去一些互动。但如果发现领队可能开始黑眼圈，开始满头大汗之类的，请体谅一下，可能团上有些有小状况出现，还是哪边出状况了，领队正在努力的补救或者努力的工作中。
对，没错，就麻烦大家多体谅一下领队哦。
对， 就像我一直强调的，今天一团顺不顺利就看领队的轻松程度，领队整团越轻松代表这一团是越顺利的。
对，就像维尼说的，如果这团很轻松，那当然导游服务都很到位的话，其实领队是不太会出来或者在游览车上讲话的。
对，代表饭店也都没问题，
对，
客人也都很安全，导游也都有在能力值以上，带团都带得很好。所以我们只要把平常领队在客人面前该做的一些查房分房或是私下跟导游对钱那些都弄好，领队其实就是顾好大家，最后把大家带回来就好了。
没错，所以当领队要讲很多话的时候，就是代表船上有一些状况。
对，我都一直每次在最后一天写调查表都跟客人这样强调这件事，不然真的有时候客人会觉得领队好像都没做事。
对，他们会觉得哦，领队就很轻松啊，坐在那边然后吃吃喝喝啊，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子。
对，如果以后有遇到这些，我们像 Podcast 前面已经录了领队工作日常，光工作日常就讲了四个小时的内容，就直接把我们这四集丢给客人听，请从头听到尾就知道领队到底在忙什么了。
没错没错，
是，所以我们希望下次再找 Wilton 来就不要再讲这些鸟事了，我们可以聊聊其他好的事情，好的行程或新的行程，甚至不同旅行社带团的差异，这也是我很想聊聊看的。
好，
对，我相信不同公司有不同的感觉，只是有时候怕聊一聊大家就会知道我们各自来自哪一家公司了。
哦，对对对，没错，
就会讲到一些比较上然后怎么样，可能私下都很好聊啦，但是毕竟公开场合我们节目暂时是不会特意跟大家讲我们来自哪里的，就是以一个大众观点来看各个行程啦。我们再来想想看以后可以跟 Wilton 聊什么。所以如果大家喜欢 Wilton 这两集跟我们聊的内容的话，也欢迎私讯或者在我们的 Facebook IG 上面留言跟我们讲，因为 Wilton 现在也都会看我们的 IG Facebook， 而且他也会一直问说我们收听率到底怎么样，所以大家喜欢 Wilton 的话对他称赞也都会看得到，或是害羞的私讯给我们，我们都会转达给 Wilton， 让他知道我们的听众也很喜欢他的分享。 那如果有想报名高价一点的行程，想指名 Wilton 的团的话，因为最近很多听众在私讯我们在哪一家想跟，如果也想跟 Wilton 的话也欢迎，我会把他转介绍给 Wilton 的。
好，
对，至于你该付钱给我多少你应该知道了吧。
知道知道知道。OK， 没问题，
没那么夸张啦。OK， 所以我们下一集见咯，感谢 Wilton， 拜拜
拜拜。